迎回到台博馆说给你听，我是本集主持人刘秀媛，你也可以叫我小关。今天的主题是台博馆忙什么，如何加入博物馆行列。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好奇博物馆的工作有哪些，以及怎样才能成为博物馆的一份子。其实在台博馆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一个呢，就是参加外语导览员培训计划。透过计划，除了一展语言的常采，也可以认识台博馆周边历史以及导览解说的技巧。本次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在台博馆服务的外语导览员蔡雨希跟严承恩，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接受培训的心得和导览的感想。那我们现在呢，就请两位做自我介绍，让观众们认识你们吧。
Hello， 我叫雨希，然后我是北一女中高三的学生。
我是国立台北大学应用外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是严承恩，我从澎湖来的。
哦，承恩，原来你是澎湖人啊。那我们都知道澎湖这几年举办了很多大型的国际活动，然后积极的跟国际做一个接轨，比如说像去年啊花火节啊，跟这个迪士尼合作等等啊。那你加上你的主修又是应用外语，看来承恩你对于这个外语非常有兴趣哦，应该是从小喜欢的吧。不然我们就先请承恩来分享一下当初怎么知道台博馆外语导览员培训计划的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是在学校的语言中心上面，他转发了台博馆的 FB 招募的那个贴文。我看到之后我就是想说，诶，可以来试试看，顺便练习我的英语口说，所以我才会来报名。
好，接下来我们来问问看雨希。好，刚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你说是你是来自台博馆的邻居北一女中嘛，哈，那应该是对于这个台北这边的这个台博馆很熟悉了哈。那以前呢，作为一个观众，那现在呢又成为一个博物馆的服务的人员，那你觉得博物馆跟你想象中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我发现博物馆比我一开始想还要复杂很多，因为可能我之前还有大部分人的认知就是一个东西放在那边然后给人看这样，但是后来其实发现什么策展上啊，然后导览上都有很多我之前都不知道比较细节的部分，要怎么去打造一个完整的体验，然后我们要让观众带什么回家这样的一些规划。
刚刚听完雨希加入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后的感想之后呢，我这边想要问一下承恩，澎湖有没有博物馆？那台博馆作为一个中央级的博物馆跟地方型的博物馆，台博馆有什么样的特色优势呢？
我认知的资源大概比较多是，就是像是国立博物馆就一定会有一部分由政府来的资金来协助运作还有维护这些里面的展品这样子。我觉得台博馆的场域特色应该就是它开在228公园里面。嗯，我平常看到的博物馆通常都是自己一间，然后在一个可能比方说古色古香的地方啊之类的。可是台博馆是开在公园里面，就是倒是让我觉得蛮意外的。可能也是因为我是澎湖人，比较有印象的大概就是生活博物馆，它就是它也没有说开到市中心，也不会说开在郊区里面，它开的地方就是一般你路边经过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就只是它的建筑很特别，而且它外面有一个超级大的茶壶，算是展品。虽然那个展品没有特别标示写它的意义，或者是我没注意这样子，所以会进去的人通常都是被茶壶吸引比较多吧，我在猜。
所以承恩这边的意思是说，台博馆在公园里比较容易吸引到人的意思。那台博馆其实是室内的展演空间跟外面的这个228公园配合，比较容易吸引到亲子观众。那亲子观众他们可以先到公园里面跑跑跳跳啊，然后再进到博物馆里面吹冷气。这边呢，我就想要请问一下承恩，台博馆除了地点方便和在市中心的这个公园旁边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特别的呢？
我觉得还有跟它的可能是建筑特色有关系，就是看得出来它是有历史的建筑，但是澎湖那边的生活博物馆是新，算是新盖的， 我记得它盖起来的年度好像是我国小的时候，所以是很新的建筑。那其他比较旧一点的建筑的话，有一些开在市中心，然后就看起来也是很古建筑这样子。
那雨溪这边呢？
博物馆的资源的话，应该就是提供一些教育的功能嘛，就是让社会大众大家都可以来学习一些可能平常生活上不会接触到的一些历史或是文化的部分。然后台博物馆本身的话，就是我觉得台博物馆很特别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分布，然后都是用老建筑去改造成的。像我们有就是本馆嘛，就一开始建起来的博物馆，然后我们有之前土地银行改造的一个古生物馆，还有我们一个旧的铁道部改造成的铁道园区这样。
看来两位都以古迹作为载体的台博物馆印象很深刻。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参与的空间，加上古迹是所有人类集体的记忆，同一个空间经由不同时间的过程就能创造收集记忆跟学习历史的功能。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博物馆工作中很享受的一件事吧。讲到公共参与，我知道教育部有针对学生除了学校内的课程以外，鼓励同学到这个公共场所实习啦，或者是服务学习。所以我想要请问两位，在参与外语导览员培训计划之前，有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公共服务的相关经验？那我们这边先请雨溪来回答一下。
公共服务是有做过来，因为就是学校都会有要求，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有在我们新北市立图书馆做过，就是帮书上架之类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也有跟学校，就是去比较偏向的学校去分享一些经验。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在台中有做过一个礼拜的算语言翻译志工，在一个就是帕拉桌球赛这样，因为有各国的选手，所以会需要就是讲不同语言的人。
谢谢雨溪的回答。其实我知道陈恩是不是也有在图书馆公共服务过，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可以分享？
因为我只有做一个学期左右，所以我就任那个学期比较还好，没有什么人在吵，就顶多就是断考的时候很多人。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高三差不多快学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会翘课去图书馆阅览室。哦，那时候就是真的蛮吵的，就是可能大家会不自觉聊天啊，吃饼干，但其实那都是不可以。
没错没错，刚开始在公共空间做服务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可能不清楚相关规定就违规了。不过大部分的人只要提醒一下，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啦。当我们成为图书馆或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时，就要开始学习临场的反应，这还蛮考验经验的。不过多练习跟接触，确实是可以成长不少。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来跟听众分享，在参加过外语导览员计划之后，对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呢？那我们这边先请陈恩先讲你的部分。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就是大概是我会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去注意一下我的说话的那个声音起伏吧，就是因为导览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除了音量之外，还有说话的连贯性，以及抑扬顿挫其实也有一点重要。所以现在啊，我在做课堂报告，或者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听一下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谢谢陈恩。接下来请雨溪分享你的部分吧。
当然是很认同，我觉得我透过这个计划学到蛮多的，培训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跟他们交流我也可以发现就是自己之前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这样。
既然两位都有学习到体会，那我比较好奇这些外国的观众听完你们的导览之后有没有怎样的影响或反应，具体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让他们认识 这一座博物馆。影响的话，我是有遇过有一次有一个 我记得是西班牙来的观众，我一跟他说这个我们有提供免费英语导览，他马上就跟我说不用小费，你确定吗？对，他可能不习惯台湾这种不会付小费的文化，所以他很怎么说警戒，他很怕我讲完之后就跟他说哎、欸，我要小费这样子。他后来有参加，因为我有跟他强调说不用担心，这真的是完全免费，我也不会跟你要小费这样子。
那雨熙这边有没有跟观众互动的经验可以分享呢？
对观众就是帮助一些，可能因为我们主要是英文嘛，主要都是游客，会帮助一些之前不太了解台湾的人去了解我们台湾历史，尤其是我们讲那个建筑历史嘛，都是没有直接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帮助他们了解这样。
对啊，我也觉得外语导览，尤其在台北车站附近是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外国人很容易发现，如果有外语导览服务的话，不但可以推广台湾，又是透过博物馆整理好的，其实还不错，有一种大补贴概念。既然讲到国际，台湾近年来在国际的能见度越来越高，外国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多语言的活动服务确实是台博物馆一直想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这边想要请问两位，以参加者的角度而言，会如何建议台博物馆把相关的讯息成功打入年轻人的世界，比如什么社群啊，或者是其他的传播媒体呢？
因为我自己蛮常使用 Instagram， 所以我觉得 Instagram 这个行销方式应该还蛮适合现在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滑 Instagram。然后我觉得传播媒体其实 YouTube 的宣传影片我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时不时的去看一下，比方说其他人旅游到一个地方，然后他介绍那个地方景点的影片，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也可以邀请一些 internet celebrity 网红之类的来帮忙推广我们的博物馆。
雨熙这边呢，除了社群媒体之外，内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 Instagram 吧，就是 IG， 因为现在像我的同学或者应该其他年轻人也都是在 IG 上居多，社群媒体的话可能需要弄一些搞笑内容或是知识型的内容，或是你可以搞笑一下然后再给一些知识。
感谢两位年轻人宝贵的意见。台博物馆到今年2024年止其实已经116岁了，不敢说是全台湾古迹中最资深的啦，不过也算是博物馆界资深中的资深，算元老等级了啦。无论从典藏文物研究领域啊，或是展示教育这些，跟现在的新兴产业相比，的确做法还是有一些传统，所以近年来做了许多的创新，在博物馆各个业务方面也都有在思考跟得上时代的做法，就像我们为博物馆补充胶原蛋白一样。所以这一次节目透过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到底在忙什么，也是希望听众一改博物馆只有老物件的刻板印象。其实我们工作人员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就如同这一次的这个外语导览员就是由学生们担任的，那馆方跟观众的身份也越来越不明显了，昨天可能是观众，明天也有可能成为博物馆里的导览人员。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喜欢这集的节目的话，台博物馆也邀请你们到228公园里来的本馆看看这间博物馆吧。那我们台博物馆说给你听，我们下次见。 Thank you.